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第二场辩论，川普去了密州而缺席。
汽车工会表示，周五谈判若无进展，不排除扩大罢工。
国务院 IT 简报会，中共黑客从国务院窃取了几万封电子邮件。
SpaceX 拿下美国太空部队第一份7000万美元的合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共和党目前正举行的总统初选辩论，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三呼吁，他希望能看到2024年共和党总统大选的潜在提名人能试图说服美国民众，我们为什么必须赢得与中共的新冷战。加拉格尔说，这些候选者必须通过担任最高统帅的测试。也由于共和党初选辩论是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我们更应该以清晰和直言不讳的方式传达我们的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以及美国人为何应该关心此事。加拉格尔说，他希望能看到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能面对他所说的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和中共日益扩大影响力等议题，特别是在台海议题上，我们是否应该保卫台湾，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整建军队，使防御实施有效，同时又解决招募危机。
周三，白宫高级官员纽伯格在一场 Political 科技峰会上说，台湾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目前已经全员出动，应对可能来自北京的网络战。华盛顿也准备向台湾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援。负责网络和新兴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会上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各政治军事官员们都非常关注加强台湾的网络和数字韧性。通常对台湾议题三缄其口的纽伯格说，台湾很清楚中共有强大的网络能力，尤其是在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方面。而随着台湾准备在明年一月举行总统大选，区域局势看来只会更加严峻。纽伯格强调，美国正在通过持续进行的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与台湾密切合作，为任何潜在的重大网络攻击做好准备。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机场附近的一个海关仓库于27号晚间传出爆炸，现场巨大蘑菇云冲天，火光四溅，漫天烟雾笼罩。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初步统计，整起事件目前造成一人死亡，162人受伤，已经成立特别调查中心，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声明说，一位青少年被爆炸喷飞的窗框砸中而身亡，另有24人送医，138人受伤接受治疗，都没有生命危险。路透社引述乌兹别克斯坦紧急应变部门的信息指出，火势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当局也在事故现场设立特殊调查中心，用以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国际机场目前正常运作，没有封闭的情况。
美国陆军二等兵金恩七月份从韩朝交界的板门店叛逃到朝鲜，直到27号晚上被朝鲜当局驱逐到中国境内。美方人员接手把他带回美国本土的途中，金恩也在逃亡71天后首次发声，说他很高兴能够回家，期待与家人见面。据韩联社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说，二等兵金恩现在非常期待与家人见面，他们将协助他在合适的地点跟家人团聚。但他也说，金恩将来很可能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金恩的母亲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感谢美国陆军和所有相关机构的辛勤工作。此前，金恩在韩国服役期间，因为在酒吧跟人斗殴被关进韩国监狱。今年七月，他被带往机场准备回美国接受军事纪律处分时，突然从登机门逃脱，然后混进了南北韩非军事区的观光行程，并越过了交界地带进入朝鲜，引发了这场外交风波。
上个月，由于滨州费城一名警察隔着车窗开枪击毙一名驾驶民众伊丽萨瑞，引发民众不满，法官近日裁决撤销对这名警员提出的谋杀指控，在本周发动街头抗议示威。不料活动结束后， 大约100多名劫匪于周二晚间在滨州市区进行快闪抢劫行动，受波及的商家达到几十间，包括运动商品零售店 Foot Locker、Lululemon 和苹果专卖店等。滨州当局周三说，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52人。警察局长史丹福在记者会上强调，这些洗劫商家的歹徒与抗议活动无关，这群人是一群犯罪机会主义者，而警方也正在调查一支由多台不同车辆所组成的车队，从一个地点开车洗劫到另一个地点的犯案成员。费城市长肯尼向外界呼吁，我们的城市绝对不能，也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具有破坏性的非法行为发生。
周三，美国太空人卢比奥在太空中待了创纪录的371天之后，终于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当天，美国宇航局 NASA 直播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卢比奥在面对镜头时，开心地向外界挥手，说他的状况非常良好。去年9月21号，卢比奥和另外2名俄罗斯太空人普罗科皮耶夫和佩杰林共同飞往国际空间站，原本只预计停留6个月，但他们的太空船联合号 MS-22 于去年12月14号开始泄露冷却剂，可能是被一颗小流星体撞击。随后，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发射了一艘无人太空船，让他们能够返回地球。NASA 局长尼尔森周三对卢比奥发出赞扬，说卢比奥打破的记录不仅仅是一个里程碑，也对我们理解长期的太空飞行任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院 IT 简报会，中共黑客从国务院窃取了几万封电子邮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公司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宣布 ChatGPT 进行了重大更新，现在可以实时浏览互联网，为用户的查询提供最新信息，而不再局限于2021年9月之前的数据。新版 ChatGPT 将使用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来处理用户的问题，并使用搜索结果中的相关信息来生成答案。据 OpenAI 说，这个更新适用于 ChatGPT 的 Plus 和 Enterprise 计划的高级用户，并将很快扩展到所有用户。从前，由于只能使用2021年9月之前的数据， ChatGPT 无法处理一些关于当前发展或事件的查询，这也是部分用户一直以来的痛点。他们说，知识截止日期将限制他们在 ChatGPT 上的研究能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OpenAI 目前正在讨论潜在的股票出售事宜，公司估值高达900亿美元，这一估值将是 OpenAI 今年1月估值的3倍。
Meta 公司27号到28号举办2023年度 Connect 开发者大会，大会发布了 Meta 的新款头戴设备 Quest 3。 Meta 表示，这不仅是 Quest 系列产品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公司对未来的整体展望。 Quest 3不只是 VR 头显，而且是像苹果 Vision Pro 那样的混合现实设备，这意味着用户戴上这款头显就能看到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并和周围的事物进行互动。 Quest 3的起价为499.99美元，现已接受预定，将于10月10号开始发货。 Quest 3搭载了骁龙 XR2 的第二代处理器和 8GB 的内存。 Meta 说，它的图形性能比 Quest 2提升了一倍，甚至比使用上一代的 XR2 芯片的 Quest Pro 也要好很多。 Quest 3的电池续航时间跟二代差不多，在90分钟到3个小时之间，具体取决于用户在做什么。至于 Quest 3的用途， Meta 似乎仍把它视为主要的游戏设备，此外还把它定位为一款健身和健康设备。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已经拿到了美国空军太空部队的第一份价值达7000万美元的合约。彭博社报道， SpaceX 新的 Star Shield 星盾将为空军提供客制化的卫星通信，而这份合约也为马斯克带来新的身份——国防承包商。美国空军发言人斯特凡内克说， 军方在今年9月1号给 SpaceX 星盾为期一年的合约，这份合约的上限为$7,000,000。斯特凡内克指出，到今年9月30号时， SpaceX 将获得大约$1,500,000的资金，将用于支持陆海空三军和海岸警卫队的54个任务合作伙伴。斯特凡内克说，通过星链、用户终端、辅助设备、网络管理和其他相关服务，为星盾提供端到端服务。据报道，美国空军太空部队新的扩散型近地轨道计划是利用地球上空100英里到1000英里的轨道卫星提供通信服务。此外， SpaceX 这个月还将使用猎鹰9号为五角大楼太空发展局发射13颗卫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截止到本周五，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即将届满两周，工会主席费恩已经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给出最后通牒，说是如果本周五不能达成劳资协议，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不排除将扩大罢工的规模。请听报道。
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大罢工周五届满两周之际，工会主席肖恩·费恩警告，如果三大汽车厂到本周五还不能达成劳资协议，工会不排除将扩大罢工活动。今年9月14号，由于劳资双方的谈判破裂，致使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从15号起开始历史性的对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三大汽车制造商同步发动大罢工。到目前为止，全国41个工厂的18,000多名工会成员参与了罢工。工会要求三大汽车巨头提高薪资、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以及提供更好的退休福利等。过去两周，该工会采用的策略是，工会一次只针对这三大汽车巨头的几家工厂，而非所有的工厂，这将会使他们筹集的资金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罢工。本周，费恩谴责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拒绝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出的就业保障提案，也拒绝了利润分享提案。另一方面，福特则与工会就工作保障和恢复2009年暂停的生活费用调整达成共识，因此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不会号召更多的福特员工罢工。但费恩同时也谨慎地说，工会与福特的谈判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仍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确实承认福特对达成协议的认真态度。预计工会主席费恩将在美东时间周五上午10点发表一份视频讲话，并对工会的下一步行动给出更多说明。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共和党第二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会9月27号晚上在加州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共有7位候选人参加。民调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再次跳过辩论会，选择在底特律附近举行一场汽车工人活动。请听报道。
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二次辩论上，7位参选人唇枪舌战，令3位主持人数次难以控制现场。尤其是后半场，关于中国的话题罕见引发候选人之间的激烈争吵，他们争先表现自己的在经济、国家安全等政策上的对华强硬立场。民调暂居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并援引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话称，将以硬实力方针针对中国。在上一轮辩论会上表现出色的拉马斯瓦米，则因为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 TikTok， 成为其他参选人攻击的箭靶。周三，在各路参选人二度舌战之际，川普则在密歇根州举行政治集会。密歇根州是中西部的选战必争之州，汽车工人正在罢工，抗议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一家名为 Real Clear Politics 的民调机构所做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获得 56% 的支持率，跟实力最接近他的对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相比，川普领先42个百分点。辩论台上的另外6名共和党人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均为个位数，他们是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创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西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古姆。共和党人将在7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推出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已同意参加11月份的电视辩论。这位民主党人已经排除了在2024年挑战拜登总统竞选党内总统提名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根据一位参与美国国务院资讯简报会的国会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稍早，中共黑客曾经攻破微软的电子邮件平台，从国务院的账户中窃取了几万封电子邮件，显示中共黑客的攻击行动仍然相当猖獗。请听报道。
根据一名国会参议院的工作人员周三告诉路透社，中共黑客今年稍早曾从微软的电子邮件平台侵入，成功从美国国务院的账户中窃取了几万封电邮。当天早些时候，该名工作人员参加了国务院举办的 IT 官员简报会。他表示，官员们告诉国会议员，这些黑客从10个不同的国务院账户窃取了大约6万封电子邮件。虽然国务院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名字，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工作，除了一个人之外。这名为参议员施密特工作的人员分享了简报的细节，但要求不透露姓名。今年7月份，微软也曾披露，多名国务院官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他们的非机密电邮系统也被中共黑客侵入，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都在受影响之列。当时微软曾表示，大约有25家政府机构的电邮账户在这次攻击中被攻破。上个月，共和党籍众议员贝肯也曾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揭露，他被联邦调查局告知，中共曾在今年5月16号到6月16号期间入侵了他个人的电邮和竞选电邮。贝肯说，这次黑客攻击是微软软件的一个漏洞所造成的，与微软此前一个月所披露的黑客攻击活动相呼应。贝肯表示，这次黑客行动仍有其他受害者。他在推文中强调，中共政府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非常积极地开展网络间谍活动，但我会加班加点确保台湾获得他们已经订购的190亿美元武器中的全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将拒绝参议院临时支出法案在众议院表决。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打算建立新海底电缆连接太平洋岛国，抗衡中共影响力。
麦卡锡将拒绝参议院临时支出法案在众议院表决。
美国制裁协助伊朗的国际网络，包括中国实体和个人。
起亚现代汽车的刹车油可能会漏，将召回337万辆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计划内容，美国将支持一条连接多个太平洋岛屿的新海底网络电缆。美国在这个地区跟中共竞逐影响力，此举将可提升华府利益。据路透社今天报道，根据一份文件显示的电缆路线，这条中央太平洋电缆将连接美属萨摩亚和关岛这两个美国属地，并延伸到另外12个太平洋岛国。关岛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所在地。这项计划显示，新电缆可以把美国领土跟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图瓦卢、斐济、诺鲁、马绍尔群岛、吉里巴斯、库克群岛、瓦利斯群岛和福图纳群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连接起来。拜登总统与太平洋岛国领袖在华盛顿举行论坛之后， 白宫25号发布背景说明资料，证实美国贸易发展署将提供300万美元的资金，就这项电缆计划进行可行性的研究。
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周三将在美国召回共337万辆汽车。据报道，汽车制造商指出，防锁死刹车系统 ABS 的零件可能会在内部泄漏刹车油，进而导致电气短路，使停车或行驶时引擎着火。预计将召回337万辆在美国的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对此，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车主应当听从建议，把车辆放置在室外，等待维修完成。另外，起亚汽车将召回173万辆 Borrego、Cadenza、Forte、Sportage、K900、Optima、Sorrento、Sorento 和 Rendo 车辆。根据起亚公司向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报告，这次召回涵盖了2010到2017年各车型年份的每辆车。现代汽车目前计划通知车主到经销商那里更换 ABS 零件保险丝，而起亚汽车还在研究补救措施。
根据朝鲜官媒朝中社9月28号的报道，朝鲜已经通过修正案把核武政策纳入新宪法，领导人金正恩并承诺加快核武器生产。朝鲜去年9月通过法律允许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领导层或指挥控制中心受到威胁时将自动使用核武器合法化。据韩联社报道，虽然朝鲜在宪法序言中早已明确写入拥核国的内容，但这次比较详细具体的明确核武器开发的目标和方向，恐怕具有重大意义。金正恩日前罕见地访问了俄罗斯，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和经济合作。美国和韩国官员担忧平壤可能会为他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寻求技术支援，而莫斯科则试图从朝鲜获取弹药，以补充俄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日益减少的库存。韩国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担忧，东北亚地区的新冷战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将会加剧。26号，首尔举行了1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阅兵，韩国总统尹锡悦警告平壤不要使用核武器。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表示，中共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周三在委员会的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共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说，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问题。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战而使我们屈服，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参议员说，中国在他的影响和胁迫活动中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身上，包括商业精英、市长、记者，甚至智库学者。根据2022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评估报告，中共正在增加他对外恶意影响力的活动，利用人们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提升中国形象，破坏民主制度。出席作证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和中国现代史学者谭安指出，和中国城市缔结姐妹关系将构成很多风险，地方城市应当避免为北京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和政策背书。
中国购买农地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敏感的军事设施附近购置土地，更是引发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星期三，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就外国对美国的农业用地投资举行听证会。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在听证会上说，除了国家安全问题外，中国等国家的人在俄克拉荷马州大举买地还带来了犯罪问题。他说，俄克拉荷马州2018年通过了一项在美国各州中相对比较宽松的医用大麻法案，几天之内，中国等国家的人闻风蜂拥而至，到俄克拉荷马州购买农田种大麻。兰克福德说，自2018年以来，我们州已经有7000家获得许可的大麻种植者，而在2018年之前的2017年，我们州一家都没有，其中几千家是非法经营的。 据俄克拉荷马州麻醉品管制局的说法，其中大约有75%实际上是由中国人拥有的设施。我们发现中国犯罪组织正在同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分销大麻。
美国移民局9月27号更新政策指南，把申请庇护、申请暂缓缔结等的工作许可证 EAD 的最长有效期从之前的最长1年或2年延长到5年，立即生效。这项变更适用于受影响类别中的初始申请和续期申请，适用于2023年9月27号或之后提交或正在审核中的工作许可申请，也就是 I-765 表。新的政策涵盖了广泛的 EAD 申请人，这些类别的工作许可证包括申请调整身份后正在等待的申请者、被接纳为难民、获得庇护或获得暂缓缔结出境的 EAD 卡申请人、正在办理庇护的申请者、正在等待暂缓缔结出境或驱逐出境的申请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作为难民被假释进入美国的申请人。他们的 EAD 卡可以最长获得5年的有效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将拒绝参议院临时支出法案在众议院表决，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周三说，美联储需要通过放缓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步伐来抑制通胀，而根据美国银行自己的数据，这项策略已经奏效。莫伊尼汉说，如果你试图实现软着陆或者接近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总体来说，当你查看当前的数据时，他们已经取得胜利。莫伊尼汉说，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11月再加息一次，然后在2024年降息3次，2025年降息4次。他认为美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明年第二季和第三季度的 GDP 增长将非常缓慢。他认为直到明年年底季度 GDP 增长才能回升到 1% 以上。然而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本周表示，他对全球经济持谨慎态度，鉴于人们对俄乌战争和粮食短缺的担忧加剧，地缘政治压力也可能把美国利率推升到 7%。 戴蒙说，他不相信世界已经为此做好准备。
9月28号，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在香港交易所暂停交易。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中国规模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但尽管房市长期低迷，房价仍未大幅下跌，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城市在过去2年里对房价实施了严格的管控，以保持房价稳定。但如今中国开始松绑这些管控措施，后果恐怕难以预料。华尔街日报汇整中国几十个城市先前的规定显示，中国地方政府通常禁止开发商对未售出新房提供10%到15%甚至更高的折扣。在一些城市，官员还规定了中古屋售价的下限。澳盛银行9月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房价进一步大幅下挫，进而引发甩卖，并导致市场进入螺旋式下降，恐怕将危及金融体系稳定。
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220万桶，到4.163亿桶，远超路透社调查分析师所预期的减少32万桶。由于美国原油库存急剧减少，加剧了对于供应紧张的忧虑，国际油价周三上涨，创今年新高。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3.29美元，或3.6%，收在每桶93.68美元，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4美元。布兰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2.59美元，或2.8%，收在每桶96.55美元，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7美元。此外，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美元和美国国债强势，进一步打击黄金需求。周三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连续3天下跌，收盘下跌28.9美元，或1.5%，报每盎司1890.90美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三明确表示，即便参议院推出的短期支出法案获得通过，他也不会让这项法案在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本周五，众议院预计会持续推进众议院版本的持续决议案。请听报道。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三上午对众议院共和党会议成员表示，他不会将参议院的两党持续决议提交到众议院表决。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鲍勃·古德在共和党闭门会议后告诉记者说，麦卡锡在会议期间告知议员，即便参议院投票通过这一权益法案，他也不会将其交付众议院。本周二，参议院领导人公布了这项决议，为政府持续提供资金到11月17号。该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约 61.5 亿美元的资金、59.9 亿美元的救灾援助，并将暂时延长联邦航空管理局即将到期的权利。周二当晚，参议院就以77-19的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推进了这项立法。当被问及麦卡锡是否将参议院的这项权益法案提交表决时，古德说，我认为他不打算这样做，他今天早上已经重申了这一点，我也呼吁他不断向公众表达，也让参议院知道这项法案已经死了，众议院不可能通过这项法案。麦卡锡则指出，他计划在周五将共和党制定的权益之计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外界估计该法案同样无法获得参议院通过，但旨在与上议院的民主党展开谈判。古德告诉记者，麦卡锡的权益之计将使政府保持30天的开放，在此期间将支出减少至 1.47 亿兆美元，而且还包括了边境安全条款。他指出，麦卡锡也希望通过这一权益之计，同时继续推动我们的支出法案，这一直是保守派的关键要求。不过，麦卡锡是否有足够的选票来通过党派权益之计，目前还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9月27号宣布，对于位于伊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家实体和2名个人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参与为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采购敏感部件。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说，这个跨国采购网络提供了运输和金融交易方面的便利，支持伊朗采购四幅电机。这是伊朗见证者系列无人机的关键部件。财政部说，伊朗一直向俄罗斯提供见证者136无人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在最近被乌克兰击落的一架俄罗斯操作的见证者136无人机残骸中，发现的一部四幅电机，就是由这次被制裁的跨国采购网络采购的。这次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指定为制裁对象的公司和个人，包括总部在香港的香港华迈电子模型有限公司及其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官员樊阳。该公司被指为同被制裁的伊朗开拓者电子萨菲赫公司 PESC 履行了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四幅电机订单。樊阳是这些销售的代表。财政部说，樊阳向 PESC 出售了几千台四幅电机，并采取了伪造收据等手段，以混淆最终用户是伊朗的事实。财政部还说，樊阳与这家香港公司还向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提供了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四幅电机。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莱恩·易纳尔逊在声明中说，伊朗制造的无人航空载具继续是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一个关键工具。自从2022年9月以来，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针对伊朗的无人机项目做出了9轮指定。上周二，该机构宣布将涉及伊朗研发无人机和军用飞机项目的位于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境内的7名个人和4家公司指定为制裁对象。按照美国的制裁规定，周三被指定的实体与个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将被封禁，美国人员被禁止与他们进行交易。此外，与被指定的个人或实体从事某些交易的人员也有可能面临制裁。 而且任何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被指定的实体和个人进行重大交易或为其提供重要金融服务的外国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受到美国制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